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来收听表友 Podcast， 我是今天的 host Joe。 那我们今天有请到 Jason、Jason 呢是我一个阿瑞巴台湾的朋友，他的 IG 是 JLWatch192 或是 JL192。 那为什么会叫192呢？他身高192公分，所以你可以知道就是我们在他的 collection 里面，他的表都是42以上这样子，或40以上，就是都是比较大只表，也只有他的撑得起来这样子。那我想要说，就是我为什么想要录这笔 episode 呢？是因为 Jason 他是让我一个觉得非常酷的一个 collector。 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把他的手表的一个旅程跟生活非常结合的在一起。我们在你看他 collection 就知道，基本上他每一只表都有他的功能，不论是 IWC 大飞往天飞的，因为他常常旅行，或者是 Sing U1， 或是 他的 Diver 手表，因为他喜欢潜水。然后呢还有就是另外就是他的就是 Fuel Watch， 或者是他的Chronograph 的手表，还有因为他喜欢骑脚踏车啊，然后做蛮多户外活动的。那甚至连他的老婆，他也是因为就是喜欢表、收集表而认识、相遇、相爱。然后对，那所以呢，我觉得这故事实在太酷了，就是说哦，可以玩表玩到这么跟生活结合，所以我想说，我一定要请 Jason 来我的Podcast 上面聊聊他的手表的故事这样子。那在跟 Jason 聊之前呢，我想要 share 我就是最近有两只手表上市，我两只手表我都觉得还蛮酷的。那第一只是 Tudor Ranger 39mm 那个39的 size 那一个，那我觉得它蛮酷的，因为我觉得它是非常的就像是 Jason 一样，是非常 outdoor， 然后 field watch， 然后是 Gada watch， 我们叫 GADA， 就是Go anywhere, do anything watch， 也蛮像我的那个 Black Bay 58啦。那可是因为它这就像是大家知道吗？就是 Tudor 是 Rolex 的兄弟，所以它就像是 Rolex 那只 Explorer。那 Explorer 呢，它总觉得给我觉得是一个还是有一点点 luxurious 的感觉，就是有点昂贵的感觉，因为它的时刻是白金的嘛。那它的针呢有那个宾士的标识在上面嘛，那我觉得它也就是，然后它加上它也不便宜这样子，那所以它现在越来越贵了。那我觉得就是 Rolex 其实多少现在也 recognizable 这样子，那很多人可能就比较会 baby 它。那 Tudor 呢这一支呢就回到我觉得以前 Rolex 那种工具表的感觉，它的 hour marker 就是荧光色的材料涂上去的嘛，在那个面盘上面。然后它的那个时针也不就是也没有那个宾士标志嘛。那它的 39mm 我是觉得还不错，我是觉得36跟 Field Watch 或是39跟 Field Watch， 我觉得39对于 Field Watch 应该是比较稍微比较 man 一点啦。我知道很多人都觉得OG 的那个 Explorer 都是要36，可是我觉得你是要做一个比较就是冒险家，或是那种比较有点macho， 或是有点什么男人味的那种东西，你多多少少还是39会比较符合，所以我觉得这 size 也不错啊。当然呢 Rolex 也是有做回39啦，对，有39的 Explorer 啦，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让我觉得还蛮心动的一只手表。不过呢它的确有点贵，然后呢其实有蛮多其他的选项可以选，只是说我当下第一眼看到，我觉得昨天晚上第一眼看到，我觉得哇真是太酷了，好想买。不过现在后来好像有点比较没有那么热了这样子。那另外一只呢，对，另外一只我们就讲那个 Richard Mille 好了。刚刚我们这个 podcast 也在讲 Richard Mille， 那我觉得 Richard Mille 他出了一只那个世界最薄的那一只嘛。那这个 podcast 也说到，就是说这个 Richard Mille 是个 lifestyle watch， 我认为一直是，他就是个Richard Mille 的 lifestyle， 就是一个人就是买 Richard Mille 他的生活会是怎么样的。那因为这一只太薄了，然后太 感觉太脆弱了，因为很薄嘛。然后呢，它又可能都会藏在袖子里面，因为如果说，大家知道 Richard Mille 还蛮大只，其实带他的人都会觉得想哦要给人家看，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像完全他们是为了创纪录而创纪录，让大家知道其实 Richard Mille 也可以做世界上最薄的手表这样子。那所以我不知道见仁见智啊，只是说就是他们可能就是真的是想要发展他们往工艺那边去做一个行销吧。对哦，好，那我们就这两只我只是分享一下自己的想法，那我们偶尔想分享一下自己的对于手表的想法，那我们就赶快进入podcast 内容吧。我们就听 Jason 跟我们聊他的手表的收藏的旅程。我们欢迎 Jason。
OK，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on， 然后各位表友的听众大家好。
那我们通常开场呢都会做个 wrist check， 那我们还要做个在哪里跟我们录音的check， 就是所谓的 location check。 对，那 Jason 你现在在哪里呢？
我现在在家里，不过我蛮希望我现在在台东海边可以录音，不过最近就是工作比较忙，所以我没办法跑去那边。对，
我以为你一直都住在台中耶，台东耶。
其实我的一年当中应该都是三分之一台北，三分之一台南，三分之一台东这样子。
好嫉妒，好嫉妒。
没有，运气刚好工作是 work from home 那种。
太棒了，太棒了。那你今天戴什么表呢？
我今天戴的是 IW 的500908，就是 IWC 小王子大飞，不过它是限量1000只的版本。对，那它跟500916其实它在细节上面蛮多不一样，那它也是我目前的表盒里面我觉得会是最适合我自己的一只手表。
哦，怎么说？因为你最近常飞吗？还是看完 Top Gun？
其实不是耶，因为我觉得他的，因为我本身蛮高的，就是他跟我的账号一样，我的身高就是192，那他的表径是46mm，那他的造型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讲我是非常喜欢，然后加上他的大表径，那加上说，他的面盘其实是蓝色，可是他的蓝色是会随着阳光的强弱不一样而有所变化。对，那其实也是跟我的个性一样，就是我很喜欢环境的转换，以及就是生活中就是有非常多的变化，这样我比较没办法受，我比较受不了那种一成不变的生活。对，
192公分，对，你大概是我认识的表中唯一可以撑起来45、46以上的 millimeter 的手表。对，也很适合你，因为你也戴很多都是这种45以上的。的手表这样子。
对，就比较是大表径的选择这样子。
对，那我有时候其实就是有时候蛮嫉妒，因为你的身材就像是个篮球员或者像个 football player， 然后很多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不知道忘记哪一个，就是在美国那个美式足球的，然后他戴那个45都感觉像是我们戴36的感觉。那你戴这种感觉也是让我这种感觉，就是你可能戴36，可能就像是真的是个女表，像我戴32，我是30的那种感觉。所以，对对对对，所以我也觉得可能 train 就是做大表，其实不是 focus 在我们这种手的那个什么手腕的比较小的人，其实都是比较偏向可能是一些运动员啊，或者比较就是高大的就西方人等等的这样子。那不过呢，我今天因为知道今天是访问 Jason， 所以我带了我的那个 Longines 的，也是我最大的表径，因为我最多只带到42，所以我带了我是那个 Longines 的 Legend Diver， 然后我知道 Jason 很喜欢潜水，所以对，这是我的 White 白色的 Rubber Strap， 对，我其实还蛮喜欢这只表的，
但你这样配起来蛮好看的，
谢谢谢谢谢谢，我知道，谢谢，对，我是觉得不错啦，因为。它是我的 summer watch， 然后现在又很热，所以刚好也是 summer， 然后这样。还有另外一只，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no date。它现在新出的都有 date， 然后现在出 no date， 我觉得我比较喜欢 no date， 就是比较设计上面，对对对，
比较简洁一点。
对啊，对啊，对啊。然后我在台北录音这样子， 嗯，跟杰森一样，应该是吧？对对对对，
OK，OK，okay, okay. 好，对。
那我们现在要听为表友铺陈一下，让人家了解你是样什么样的表友这样子。那所以你可以跟表友讲一下说，说哦，你大概是怎么样的表友，然后你是如何进入表圈的，是哪个坏蛋推坑的，然后或者是对，然后手表对于你意义是什么？
OK，其实我接触机械表算是非常的早，我大概严格说起来，我应该是国中就有接触。那至于谁推坑的话，我觉得应该是有点自我，就是 DNA 带推坑基因这样子。对，就我其实我从小我就很喜欢机械类相关的东西，像是飞机啊、汽车、重机，对，就是机械相关。那国中的时候，其实我就会翻一些钟表杂志，那时候。可是其实那时候其实也看不太懂，你不会去研究什么陀飞轮、万年历，你大概就是说，哦，我觉得这只表还蛮好看的，对。然后真的比较认真开始玩手表，就是研究这个兴趣的话，应该是算是硕一的时候开始，因为那时候其实比较有能力，然后才开始踏入表圈。对，那一直到现在资历应该算是5年多左右。对，那至于手表对我的意义的话，其实，哎，我记得我第一次跟 Joe 在 Ray Bar 见面的时候，其实你跟我说过说，哎，像你在选择每一天的手表的时候，你是会先选择好我今天要穿的衣服，然后再从表盒里面挑一只适合今天穿着的手表。对，那时候其实我听到我还蛮有共鸣的，其实我也是这样子。对，那所以手表对我来说，它其实是生活的一部分。那也因为手表，它对我的生活带来非常多的乐趣，然后认识了很多朋友，包含就是现在的太太，对，然后还有这整个过程跟经历，也塑造出我现在的人生观，对。
那手表对于你而言，就像是就生活中的一部分嘛。你刚刚说的，那有没有哪一个特别喜欢的，比如说是它的 complication 呢，就是它的复杂度呢，还是对？
其实对我来讲，我目前呢，我没有说特别 focus，就特别喜欢什么功能。对，因为我自己是觉得，就像好，假设以陀飞轮为例，有些它就是。可以为了陀飞轮而陀飞轮，但我其实我不想这样子。对，那以我现在的状态，其实我觉得我现在还是一个玩家，我还没有到藏家这个 label，因为其实我觉得我还在摸索整个就是手表的路线，然后以及想要走的方向这样子。
了，明白明白。那你最近有没有买哪一只表是？就是你最近买的这只表，哪一只是对你觉得很要庆祝你什么升官啊，或者新工作啊，或者是哦，我们刚刚讲到你是因为手表认识你老婆的嘛？你会有
对，
因为我们顺便让我聊一下，你有因为结婚或要结婚买了准备结婚要买一只表吗？
其实这个东西啊，就是老实说，我大概从2年前我就开始在找手表，因为我觉得说，哎，我大概30岁就是左右会结婚，然后30对我来讲又是一个人生，感觉又是一个新的起点这样子。对，那又刚好我也是在30岁的时候，我也工作上面也升官。其实我一直觉得这个东西是非常值得去买一只表做纪念。对，但是老实说，现在的一个手表市场的状态，然后加上疫情的关系，我也没办法飞出国，所以这是我这几年来说，我一直很想去。买一只手表做纪念，其实我原本是锁定 Longay One 的世界时区，对，但是种种的状况下面，我一直没有办法去拥有这只表。对，那如果说以近期来讲的话，我买的应该是 Omega 的阿波罗11。对，那其实会买这只表，老实说，阿波罗11刚出，就是刚发表的时候，其实是被阿波罗8所吸引。对，那时候我觉得它的那个黄黑指针，然后配色，然后加上它的那个仿月球表面的面盘，其实那时候我还蛮吸引我的。那 11那时候其实台湾的关系他没办法，我一直没办法看到时表。对，那我其实我周围很多朋友买阿波罗巴，然后后来看一看，其实我后来发现说，对我来讲好像没有那么耐看。对，那在好像去年的时候吧，反正就因缘际会下，我有机会看到阿波罗11的时表，我才发现说，其实它有非常多的细节。那其中我最喜欢的是它的那个 Moonshine Golden，就是它的那个专利的金嘛。对，然后它其实比一般的金来的稍微淡一点。对，那配上它的灰色的面盘，然后黑色的外圈，然后再加上它那个 Moonshine Golden，我觉得说其实它的比例是非常刚好的，因为我觉得它那个金如果再稍微深一点点，我觉得它就可能会变成俗。可是它稍微它那个配色，其实我觉得它整个配起来是非常雅的，对，所以我觉得其实有时候俗跟雅，它其实就是一线之隔这样子，对。那是我近期我觉得我收到比较惊艳的一只手表，这样。对，
那个面盘在最左边那个面盘是阿姆斯壮还是什么吗？
那我印象中应该是阿姆斯壮，对，我要回去翻一下。对，我就记得我都是买之前我看一看，然后买之后我就都忘记了。对，
哦，OK，好像是阿姆斯壮的就是
就
背
是
后背，
他下那个登月亭的那个镭射雕刻之类的。
哎，那不然那个面盘原本是小时吧，对不对？应该是小时吧，对不对？
你说是
因为他们那个没有刻度嘛，阿姆斯壮背影没有刻度，那应该是小时吧，应该是动最慢的一个，对吧？
我等我一下，我拿出来看一下。
还是它是秒针？哎，不
印
对。
象中，看一下哦，刚好手表在旁边。哦，那只是那是秒针，那是秒针。对对，然
哦，OK。
后右边两个，一个是计时的分，然后一个是
小
计
时
时
吧
的时，这样子。对对对对。
，OK，OK，OK。
对啊对啊，这是我最近收到，我觉得我还蛮惊艳，而且它的那个盒子真的是很大很浮夸这
对，我觉得我觉得我说到这个，我的 Longines 的这个是我这只表是我所有的表里面那个最大的表盒最大的，觉得可不可以不要做这么大？
很难收
可不可以
纳，对不
啊？
对？
你把椅子放在那个保存里面，可是就是这个很占空间。
对对对，可是看了我是觉得还蛮爽的，可是就收纳我就觉得说好占空间哦，对
真
吧？
的，
对
真
啊，
的，
是
真
啊，
的。OK，那其实我同意啊，因为其实黑金有种感觉，就让人家觉得就是很，也不是很俗，就是很高级。可是可能太多金，或是太黑，这应该也不是完全黑的嘛。那这时候就让人家觉得，哎，这比较有品味这样的感觉。
对，而且其实它也是会随着阳光，有时候拍出来的感觉会不太一样，这样子。对对对对，所以我其实我还蛮喜欢这种，就是会随着阳光的强弱，我会有一些就是细微的变化的手表，这样子。
对啊，因为超霸必须说这一波也涨得蛮高的啦，就是在那之前是真的还蛮便宜的，现在超霸都是十万买不到，十万
哇！
以前10万有找，现在10万买不到。
是啊，是的，是的，就这一波真的是，我觉得大部分的手表都涨得太夸张，
真的。那好啊，那我们就下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说在你所有手表的 collection 里面，哪一只表对你最有意义呢？
其实对我最有意义的，我觉得应该会是 SingU1。对，SingU1 其实它是我送我自己20岁的生日礼物。对，那老实说，其实我在20岁之前，我自己就是觉得，其实也是一样，就是做一个纪念。然后我20岁之前比较没有过的几，其实比较不顺遂一点。对，那其实我会觉得说，就是我看到这只表，我会就是警惕我自己说，不要忘记说你为什么那时候会变成那样子。对，那 SingU1 其实它也跟我经历了非常多的冒险故事这样子，对对对，
很适合。那个，你要去任何地方，那只绝对是不会坏的日表。
因为我本身我有在玩一些像是潜水啊，然后旅行啊，或者是 爬山，然后有时候会骑越野脚踏车。对，那其实这些都是有一点危险程度的运动。
对。
对，所以我基本上我去做这些活动，我大部分都是带 U1，因为它其实它是用潜底钢，然后里面是它那个 coating 的技术，我记得叫应该是叫 Tegument 嘛，是吗？
对对
对
对对，
对对，它那个真的是你怎么去刮都刮不坏。对，所以你在 outdoor 的时候，其实你会非常的放心，然后它的防水干嘛也都 OK。对，所以我觉得我曾经他陪我经历了我溯溪摔断手啊，然后潜水差点溺毙啊，对，然后玉山上面下大雪，然后那时候零下负10度啊，然后或者是嘉明湖里面起大雾，我们在那边找路，对，然后还有很多各国的背包客的旅行这样子。对，所以它对我来讲，我觉得是最多、最有意义，然后也是最多故事的一只表。
哇，而且以你的身材，就真的可以撑起 SING 1这只表，而且很适合啊。其实我对你的印象就是 SING，因为我必须说，台湾不应该是不是台湾，就是 SING 真的，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以前的我劳力士，他就是而且是就是因为劳力士，因为可能税金很多，从英国搬到瑞士，那现在可能是现在这边瑞士。现在，然后是个工具表，就是其实基本上是要给你做工具的东西，它是做得很耐，然后防水等等的东西。那我觉得它是 modern day 劳力士，意思是说，因为它也有感觉它是个工具表，它真的就是要做工具，它是给军警啊，给什么 emergency，就是给消防人员啊，然后给救护人员啊，什么都有。对，对，那可是它就是 focus 在，它也没做 marketing，然后呢？它也是做最 reliable 的表，它就是给你就是一个工具，它就是一个德国人，就是 focus 在作为工具的部分，然后它只是它就是不像是它劳力，它可能跟劳力士缺一点就是劳力士还蛮聪明，会做 marketing，还会找当下的可能是去爬圣母山的啊，哎圣母山，对啊，爬
这么光，
圣母峰啊，对不对？然后再爬那个，就是游泳过那个 English Channel 的人啊，对啊，等等，就是去做这些 marketing 的东西，SING 没有。可是以他的，我觉得他的工，他给我的角度就是德国，因为现在瑞士做表很贵，然后现在就是跑德国。那 SING 另外好处就是说，他就是 combine 就是德国人做事那龟毛的那种态度，然后就是很 focus 在他的 craft。然后，所以他们德国人做的壳，哦，做的表壳都是没话讲，都是非常耐、非常耐用、非常好的，对不对？因为你看德国的汽车啊、钢铁业什么业都是很厉害的，然后再把它用最好的机芯，就是拿瑞士的机芯来放进去，就等于就是 combine both，就是瑞士的机芯，然后在德国的，就是工业的精益这样子都在一起，这样，然后。以没有加到行销的钱给卖给人这样，其实我觉得他们表真的是很好，我一直很想要买他们的 EZM 系列，一直都没买。
其实我自己是觉得我像我现在反而比较不会去看瑞士表，对，因为我其实我自己是觉得像我自己现在蛮喜欢德国表，就像就你前面提到的，就是说他们其实很务实的在设计东西。那它的定位，其实我觉得它也搞得，就是它其实很清楚，它这做出这个东西的定位到底是什么这样子。对，那然后我觉得其实就像您刚才有听到说，哎，劳力士它过去其实，比较资深一点的玩家都知道说，哎，以前劳力士就是大家都是带来，然后就是随便去抄啊、刮啊，
对
然后
对对，
去碰撞干嘛的，不会像现在就是什么哦，又要贴膜啊，又要干嘛
真的真的。
之类的。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德国的他们那个精神，其实我觉得就是那种很务实的精神，我自己是非常喜欢。对，那就像朗格，我自己也觉得说，就像他的面盘其实是用数学去算出来的。对，所以我觉得他们做出来的东西，我觉得很耐看。对，就像我 SING U1 到现在，我每次拿出来戴，我都觉得说，哎，我其实还是很喜欢，就是不会因为说我拥有它10年了，我就觉得说哦腻了，或者是想要把它除掉之类的。
对，同意。然后大家补充一下，其实 那个劳力士的创办人，他也是个德国人，
哦，
对吧？对，他是德国人，对。
好像是，对对对对。
对，他是德国人，在瑞士念书，然后跑去伦敦创业，然后就搬到瑞士这样子。对，因为那个 Chris 就是 Watches and Beaches 也在说，哦，我是说 Chris，你都没有德国的表，你怎么都没？你是德国人，德国人为什么没有德国表？没有啊，劳力士啊，是啊，因为那个创办人是德国人。
哦，
对。
是的，
好啊，而且我另外再补充一下，就是说，像是在就像你说，很久以前会这样，大家就对劳力士这样想，其实也真的是这样子。你看看 Philippe Dufour，或是 Roger Smith，他们都不，他们已经，他们都没有钱买自己的表，因为他们自己的表都太贵了。所以他们其实最爱的表就是工具表，像是 Roger Smith 的话是那个 Explorer，对不对？然后 Philippe Dufour 就戴 GMT，其实对他们也。老一点想法就是那时候就是工具表，对，他们就是一直刻印在他们脑海里面这样子。
是的，
对，
可是现在都很难买到。
真的啊，说到这些大师，对不对？你有没有什么你的什么是你的圣杯表？Holy
我的
Grail。
圣杯表，我觉得如果有能力的话，我最想要的应该是光波佛塞的 GMT。
哦，真的
对，
是
我
圣
曾
杯。
经有在新加坡，反正就有一间表店，然后我其实我只是进去逛一逛，然后我还记得我那时候我只带 Stan Hall，对，然后就跟他聊一聊，然后他就说，我觉得你很喜欢表，然后他就说，我们这边刚好有到两只光波 for sale，然后拿出来借你看这样子。我那时候其实我非常非常的 surprise。对，因为我从来没想过说，这间表店会有 Grumble for sale，对，然后还有两只，而且有一只我记得它全世界只有6只，然后另外一只我忘记型号，可是就是有一个地球，然后好像塞4颗陀飞轮进去的那一只，我不知道就你知不知道？
哦，我不知道，可是他们做特飞人做得很厉害，还有做地球。
然后我那时候我看我就觉得说，哇塞，就是。因为其实我觉得，像我自己，我没办法，我戴40以下的手表会太小，对。可是要40以上有打磨，我觉得漂亮的，其实非常的难找这样子。对，那我觉得光波佛塞它的整个 size，然后它的工艺跟设计，其实我觉得就是我觉得算是我自己心中的一个圣杯表这样子。对啊，对啊。
他已经是最顶了，他已经是最顶了，就是已经没有给他再顶的这个，在 finishing、在 craft、在技工艺上面，在horology 里面，对不对？应该没有了吧？对啊，
对吧、啊？而且其实
而
我觉
且，
得这，嗯
也不是你说。
哼，哎，对，而且我其实我觉得回归到说，以它的价位跟Richard Mille 相比的话，其实这也是我自己玩表的一个信念，也就是说，我觉得有些东西它是用价格去创造价值，那有些东西它是用工艺去创造价值，然后价格是附加带来的。对，所以我自己是觉得，如果假设今天同样的价格的话，我觉得我会选光波佛塞，而不会选 Richard Mille。
对，我同意你的看法。对，而且 Richard Mille 可能很远就看得到啊，那个 Richard Mille，然后或者很多可能有些人觉得是假货或者什么的 whatever，对不对？可是 Grover Fossey 你的那个，你就算看到他，基本上你看不到他，就是你会认出来，也觉得会有人戴他就已经很恐怖了，不要说你认得出来了，对
是啊，
啊。不过也蛮好认的，我必须说 Grover Fossey，你看到那个地球，你就知道那个没什么表可以做成这样子。
对，然后我那时候我有很好奇，我有问那个店员说，我就说，他买家都是怎样的客户这样子？然后他跟我说，就是中东那边做石油的。我说，好，难怪可以买，对吧？
对啊，我想要讲的是说，Gerber Fosse，就是你刚刚可回到你刚刚讲的说，用工艺去创造它的价值。 可是我要讲一讲说，其实 Richard Mille 对我而言，他卖的不是表欸，他卖的是个 lifestyle。他一直给我感觉，他卖的是那种有钱人开游艇，或者是打 tennis 那种。他卖的是个 lifestyle。
对，可是其实我觉得那个就是，就像我们很多玩家每个人的收藏路线都不一样。对，
对。
那其实我觉得那个也就是说每个人的选择都不一样。就像我如果没记错，Richard Mille 的创办人他们是做行销起家的吧？我如果没记错，应该是行销起家。对，那我觉得他们做出来的东西，当然我觉得就是锁定的客群跟方向，我觉得就是不太一样。可是我觉得这没有所谓的好坏或对错，那只
哦，
是
没有没
最
有，
回归到个人的爱好。跟
对，
我前面所讲的，就是说，哎，就像我现在我也还在思考，说我未来我的收藏路线到底要往哪个方向去走，这样子。
对啊，这没有对与错，就只是说，就是不一样。就像你买 Sony 的照相机跟买个 GoPro 的录影机，就运动的好了。那 GoPro 它其实或是是 Red Bull，我一直觉得 Red Bull 它不是卖饮料，它是卖你一个 lifestyle，就是一个。Adrenaline 的一个 lifestyle，它不是卖给你的什么能量饮料，其实不是，其实不然，它其实卖给你那个，就是你
那
喝
个
了
感
Red
觉，
Bull，你就会有这种 style，就是这种 life 的这种，就你要去追寻这种 life 的感觉。GoPro 也是，就是你就去冲浪干嘛的。然后可是呢，从你卖的话，就是哦，这是我们的4K 的相机，然后4K 录音机，然后怎样怎样可以防水，怎么。可是它就是很 technical，然后 Girl Force 就是也是很 technical，然后也很经验很好，就是他的技艺也很好，craft 对不对？对，所以其实对的 position 不一样，也没有对与错，就只是觉
就是
得，
回归到纯粹的个人喜好这样子。
对，看什么？有些人喜欢低调，有些人喜欢高调，对不对？这就很明显，这两个完全表不一样的地方。对，那有些人喜欢，我花那么多钱，我就是一定要人家知道我认出表我是什么样子。我以前是花很多钱，其实花越多钱，你有时候觉得瑞士表现的话，你是越复杂越贵的表反而越简单。
是啊，是啊，是啊，
我
是
觉得
吧？
只有三针而已，为什么对那个 simplicity 要这么贵，
对啊，对啊，对啊，
对不对？对
对啊，对啊，对啊，
啊，所以这也是这是他的玩表好玩的地方啦，必须说
对，
啊。
所以，
对啊，那说到你玩比较好玩的地方，你也去过很多国家。那你，我据我所知是，你有去过所谓的表厂的参观，可以给表友分享一下你去表厂参观好玩吗？因为我们没有去过的人都很想要了解，去表厂参观是怎么样啊？要准备什么啊？要怎么样？对，很想要知道。
OK，其实我去的时候，老实说，我会去受邀去参观，那个是有点意外。对对对，那因为其实我本身是学理工跟商管的，对，那我去的那间表厂，它其实没有到很大，因为它其实偏向独立制表这样子。对，那表厂里面其实它就是有很多的，就是制表的设备，那他会跟你介绍说，就是手表的历，就是我这个品牌的历史。那刚好那个品牌它是一个家族，那它对萨夫豪森那边其实有蛮多的地方的贡献。对，那它等于说，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它原本是，如果我忘记他是去英国学制表，然后才回来瑞士。我印象中是这样子，如果我记错的话，那个就算了。对对对，然后其实。他那时候其实他就是跟你介绍整个品牌的历史，然后就是这个家族的历史，那带你去看怎么制表的一个过程。对，那我觉得制表的过程对我来讲，因为我前面提到说我是念理工的，然后又有商管背景，所以我看的角度会是比较是说，它有些机器其实我略懂略懂，对对对，然后。也会用一个商业角度的模式下去做思考。对，那这部分其实对我说后来的买表，其实我觉得有蛮大的影响。其实它就是回归到我前面讲的，有些东西它是用价格去创造价值，那有些东西它是工艺去带来价值。 对，所以等于说，这个过程其实你说要准备什么啊？因为我就是很意外的去，我也没什么准备，然后他派一个人来接我，然后就进去啊，就看一看，然后他跟我介绍，然后就觉得哦很开心。然后其实他对我来讲，我也蛮意外的，就是我也没预料到说，哎，我有机会去参观表厂。对，那最大的影响就是让我说，哎，就是我在选择手表的时候，我的分层会分得更细致，这样。
分层，所谓的分层细致是。
就是等于说我在挑手表的时候，我会有更多的制约跟条件，对，就有点像是说，举个例子来讲好了，像我觉得那种，有假表做很像的手表，我绝对不会买。对，那个原因其实就是说，我觉得就回归到说，有些东西它是用价格去创造出价值。然后，或者是说，其实我觉得这有一点是回归到说，就还是回归到说我自己的收藏的方向。对，我可能过去早期我手表，我比较是会以造型做取向，但我不会那么在意工艺的部分。对，可是到了一个程度之后，我会比较是偏向以工艺为取向，而造型会是比较后面。对，大概会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这样子。
明白明白，这个就很好玩，因为很巧的，上一集的表友 Wachinery 他有在讲，因为他很喜欢 MBNF 嘛，那我们就要问问他说，你对于所谓的 polishing 啊，跟 finishing 啊，你对钟表工艺是怎么样讲？他就觉得说，他对而言，他觉得说，设计你是没有办法复制的，就是 Max Puser 他这种想象力，他设计是没有办法复制的，你这个东西没有办法 transfer。可是呢，在瑞士里面，如果他们时薪很高的师傅的话，他在 polishing 这部分。其实这个东西可以 transfer 到比较便宜的地方，比如说是像是中国啊，就是你时薪比较少，可是因为 peak polishing 基本上就是花时间去一直抛光、抛抛抛抛抛抛，抛到一个很完美的地步嘛。那我其实我不能说我不做没做表也没做 polishing 过，所以我不能替那些人讲说哦，其实这些技术在涵盖在哪里。可是如果说你现在在讲说哦，你去 manufacture visit。然后以你工业的角工业跟商管的角度去看它的话，是怎么样去一个价值去创造它的价格去创造它的价值，对，那你会觉得你会同意这部分吗？就是上一个表述，就是说其实它的也不是同意啦，就是你会觉得哎，会有你有共鸣吗？还是你觉得说其实这东西在瑞士做？就是还是有他的 know how。
其实我觉得我是有共鸣的，就像我觉得我之后我如果能力够的话，我会非常想要往独立制表的方向去走。对，那其实它就是回归到说，我觉得独立制表的创意其实相较于大多数的品牌表其实是比较高的，那它的工艺价值也是比较高的。那我觉得其实现在蛮多的品牌表，它回归到说换一个颜色，换一个面盘，对，然后就觉得说，哎，这是一个新款。那这些东西其实，以现在的科技来讲啊，很多东西其实是机器可以去制造出来的。对，那对我来讲，我会觉得说，机器跟手工相比起来的话，我自己是觉得手工的东西对我来讲是比较有温度的东西，那也是我会比较愿意去花大笔钱去拥有的东西，这样子。
所以不，可是不管是这个手工是在哪一个市场或哪一个国家做嘛，对不对？
其实我觉得就像我刚刚回归到说的，我觉得其实以现在的市场状态啊，就像荷兰有一个那品牌应该是叫 Grief 是啊，还是
是
就
吗
它有一
？OK。
颗1941机芯的那个品牌，两兄弟的那个你知道吗？
哦，
对，
Gonefell 是不是？
它那个应该是，
荷兰，
对，
不
那
是，
是荷兰文还是德文啊？
哎，Groeneveld 不是荷兰人，他是 Dutch 吗？他是 Belgian 吧？哎，
我不知道，我知道他们两兄弟好像是荷兰人。
他们是好对嘛？对，他们是兄弟，对，他们兄弟，1941 Prince 吧？对对对对，Groeneveld，对
对，我觉得
，Groeneveld，
他
对。
们的机芯，我就非常的喜欢。我觉得他的那个，应该是我觉得是我心中前三名，我觉得漂亮的机芯这样子。对，然后就像日本有一些独立制表师，其实我觉得他们做出来的东西跟整个包装，其实我觉得都非常的特殊。然后我觉得就是弄出来的东西是很漂亮、很有质感的。对，所以我觉得我不会局限于说哪一个国家，或者是一定要瑞士这样子。
明白明白，OK，那其实对于你的这个 visit，其实觉得好像有学到蛮多东西的，对。然后我们再换一个 segment 好了，我们开始讲到你我就是我们刚才介绍你的时候，就是有关你的生活跟你的手表跟登山旅行等等的，那甚至你。遇到你老婆也是因为也是你也是跟手表的一个算是某程度上是一个结合这样子，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是怎么样认识你老婆的呢？
其实认识我老婆的过程，其实她跟认识大多数表友一样，就是透过 IG。对，那因为我太太她其实前一份工作其实是钟表编辑这样子，那时候我其实还蛮喜欢他们那个媒体的拍摄风格，对，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我认识他的时候，其实他们公司好像才刚成立没几年，然后我就很好奇说，哎，就是台湾这个新媒体后面的，就是背景的部分。然后我就 IG 上面乱滑，我就滑到他，我就想说，哎，还蛮正的，对，然后就先 follow 吧，就跟我们一般交表友的过程一样，就是先 follow，然后后来一个机会下面，因为他那时候刚好去策马特出差，然后那时候我有去策马特过这样子，对，然后我记得 PP 的对面有一家猪肋排真的很好吃，对，然后那时候我就敲他，然后才开始聊天，然后聊天的过程其实发现说，哎呦，他有一些手表的知识可能还比我懂这样子。对，那时候我蛮 surprise 的。然后就这样聊着聊着，然后走着就到前阵子，然后我们就是结婚这样子。对，所以其实我自己也蛮意外，说我也没想到说，哎，我今天玩手表，我会有机会玩到讨到一个老婆这样。对。
这个是已经玩到钟表跟这个生活已经玩到已经是淋漓尽致了。
对，其实我曾经思考过，应该说，我过去我在学生时期的时候，我有去受邀去参加过一场鉴赏会。对，那时候那个品牌它带了一只非常复杂的功能的表，然后反正就是会当当当的那种。对，然
三
后
百，
我那时候就在，因为它就是让现场的人可以去把玩。那我拿着那只手表的时候，其实我心里有冒出一个疑问，就是，我到底是为什么要？就是假设我今天有能力，我会不会想要买这只表？然后再来就是，我到底是我只喜欢很贵的东西，还是我喜欢的东西刚好很贵？对，那第一个答案，其实我觉得说，哎，如果我有一天有能力的话，我觉得我也不会想要买那只表，可是当下我不知道为什么不会的原因。那经过了这几年，就是有更加深入的研究跟拥有过一些手表之后啊，其实我去思考，我其实我一直在思考说我背后的玩这个兴趣的原因到底是什么？那跟我到底想要从中获得什么？对，那其实最后面我得到的答案是回归到我说的，就是我觉得手表它对我来讲是生活的一部分。对，那我的生活里面它会有非常多的元素去构成。那我希望，这些构成的东西都是这些构成的元素都是我喜欢的元素，就像 我喜欢的穿着，我喜欢的手表，我喜欢的车，我喜欢的单椅或者是灯具，种种的去构成我的生活。那这些元素不一定会很贵，但是我觉得它会是最适合我自己的。这其实是我后来思考出来说，就是我玩表的原因跟最核心的一个初衷这样子。
明白，所以，就是你刚刚讲，我刚刚你刚刚讲的时候，我有点共鸣，就是说，就是你在想说，你当你有钱的时候，你会不会真的去买这只表？就算是你当下可能买不起，对。
对，因为其实我自己是觉得说，就像我们收手表，它其实它可能说，哦，你5万块以下是一个集聚，5万到10万一个集聚，10万到50万一个集聚，50到100，100以上，它其实它分的非常多的集聚。可是我自己是觉得说，好像不应该一味的追高，对，所以我觉得，因为我觉得一味的追高到最后，其实就有点是这个兴趣在玩你，而不是你在玩这个兴趣，对，所以我才会回头去思考说，诶，那我到底是想要追求的东西是什么？对。
对啊，其实就像是最近几年来，收集钟表是就是很夯的一件事情。啊，可能5年前或者几年前一直都没有这件事情，可是我一直口袋名单就有这几只表，就是可能想要买，可是可能当下没有那个钱或者没有那个预算会买这样子。一直到现在呢，如果说有机会还是买就去买下来，可是可能大家会说哦，你是。因为大家买才跟着买嘛，其实我就想说，其实不是很久以前他就有口袋名单里面没，我只是当下没机会买，只是最近可能有钱的或者干嘛才会去买它这样子。因为大家都有时候会觉得说，哦，因为我不喜欢就是大家都去追同样的东西，就很多时候大家都去追同样的东西，我反而就会，哎，我要退一步，对。其实我第一只圣杯表其实是算以朗哥来讲的话是那个 Datograph，因为我看到那个 The GOAT 就 Michael Jordan 戴他嘛，我就哦天哪、啊，然后又是朗哥这样，然后哎可是那时候可能不懂，然后发现哎每个人的圣杯都是 Datograph 的时候，我就我还是退下了，对，不过我为什么就是我就想哦对，为什么会写会。不会去买 datograph 就是这样子，因为其实 Zywork 跟 datograph，其实就是其实大 Zywork 的比起 datograph 的热度，其实当然一定是 datograph 是比较夯啦。可是我还觉得，其实 Zywork 真的是很代表我的表的时候，那故事都连在一起的时候，跟我的个性啊，跟我的 career，跟我的生活连在一起的时候，我会觉得，哎，这就是。这是属于我的表，然后也没有几个人有这样子，我觉得，对。然后我看到一个表友有，一个就瑞霸的表友有，哎，不是瑞霸里面应该有4个人有吧？我一直梦想，哎，不知道4个还5个，我一直梦想有一天我们可以全部大家跑去那个 Hooters，然后大家可以做 reshare，因为 Hooters 就是猫头鹰的一个，它的 logo 是猫头鹰嘛，然后我们就带人在握猫头鹰。然后5只 Zywork 在上面，我就觉得应该很酷。可是这一天还没机会发生，对，我 maybe one day，对。
其实我能够懂你那种感觉，就像我买 IWC 500908那只啊，其实它那只让我认识了蛮多新朋友，就是其实就有点像回归到说，我自己觉得说表其实某些程度来讲是一个人的风格跟个性的延伸，所以你选择同一只表，同一款表，其实某些程度上面，其实你会发现说，哎，你们的可能 lifestyle 或者是生活形态或者是喜好是非常接近的。对，那我其实我自己在小王子这支上面，我认识了，就其实包含说认识到国外，然后同样拥有这只手表的表友。对，我其实我觉得这个过程是有时候是比你买到你想要的手表来得更有趣的一件事情。
对， 真的，真的，同意，同意。而且，所以我这也是玩表的一个，就是可以用玩表融入生活，然后也交朋友的这种感觉是很类似。所以跟 Red Bar 台湾就是我们会有 Red Bar，因为你不只是在台湾可以遇到台湾的表友，你也可以你 Red Bar 新加坡、Red Bar 上海、Red Bar 纽约等等，你要去英国、伦敦，你都可以有机会啊认识那边的人。如果说你想要去认识的话。对，因为
对啊，
我们这几个 chapter head 里面都会有 communication，就是都会跟其他 chapter 有在同一个 chat group 里面，所以如果说不要想要去其他国家，也可以先给我 heads up，我可以 connect 那边的 chapter head，对对对，可以介绍一下这样子，对。
其实这个我也可以分享一个经验，就是我在加入我们公司的时候，我其实是飞到新加坡去报道的。对，那其实我觉得也是，其实我过去从来没有去过新加坡。对，那可是因为我有一些新加坡的表友，所以其实你就是飞过去，然后你大概就是下班，然后就是跟表友出去，然后他们就会带你说，哎，去认识一下当地啊，当地的一些特色文化啊，然后或者是说，当地一些比较 special 的表店啊之类的。其实我自己是觉得这个真的是蛮有趣，那也像我前面所说的，就是我觉得手表为我的生活带来非常丰富的一个经历跟很多很好的回忆，这样子，
对啊，真的，我可以同意。所以我现在就是很期待 COVID 结束，然后可以去其他国家，这样可以遇到别的表友，这样子。对。
其实我也很期待可以开始飞的日子，这样子。
不过我看你生活也都在台东，其实也蛮爽的啦。
对啊，就是我 会，
感觉你好像在国外，对。
没有，因为其实我过去是我当替代役的时候，其实我选择在去偏乡这样，自愿偏乡这样子。对，所以我其实在那边住过一年。对，那我觉得其实某些程度下面，我觉得台东的生活跟欧洲其实蛮接近的，对。那其实，在那边也是，我觉得也是，有蛮多蛮好的体验，对。但其实我也希望说，就是我觉得应该说是我现在台湾，我觉得我看到最漂亮的地方其实是台东。对，那我走了台湾很多地方，我觉得最好的发展观光方式就是不要发展观光，让它保持最原始的方式，我觉得会是最漂亮的。对，那我其实我也很希望说，哎，那些美景不要不见这样子，对吧？
特别是如果你很喜欢潜水的话，台
对吧？对吧？
东啊、绿岛啊、恒春，不是恒春，那什么岛？另外兰屿，对，
对，兰屿，
对
对
啊，
啊。
那都是世界级的潜水之地啊。
对，其实台湾很漂亮，就是原始最原始的样，越原始的样貌越漂亮，这样子，对吧？
而且，Jason，你又常往山上爬，往海下潜这样子，对啊。你除了 U1 以外，还有没有什么表可以就是介绍给表友？就是一个很耐，就是除了 U1 很耐的陪着你外，还有没有别的表可以介绍？对，对于这种哈口的行程。
我会蛮推那个 Seiko 的千米尾鱼，对，我觉得那一只，我自己是觉得它，它定价应该是10万上下嘛。我那时候我拿到那只表的时候，我也蛮惊艳的，就是它整个质感。我那时候是买 SBD X013，对，然后我拿到的时候，我觉得它那个，就是它的整个质感，我其实我那时候拿到是很惊艳，然后它其实它也非常的耐戴，对，然后我又把它带下去潜水，基本上那个都没什么太大问题，这样子，对，所以那只我还蛮推的，
你的身材带那个千米的尾鱼是一定没问题的啊，就很
对。哦，对，
适合
而
你
且
的
它好像
手腕啊。
50mm，应该是
对
五十。
啊，那不是每不是普通人可以撑起来的手表，好不好？
对，所以我其实我还蛮喜欢那一次，对啊，对啊，对啊，
你有没有？我虽然说这没有准备也没，可是你有没有什么在就是跟表的故事，在你这些？Adventure 里面可以 share 一些表友，对，在你的 可能比如说你在没有的话没关系，我这边这段可以切掉。我只是好奇说，你有没有在比如登山啊，或者是潜水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啊，跟表有关的？
跟表有关的，其实跟表有关的话，我觉得应该会是潜水，然后差一点就是溺毙的那件事情。对，可是它其实有比较是偏间接关系。我是直接讲吗？还是
可以啊，你就讲啊。
OK？如果跟表有关的话，我觉得就是我有一次潜水，然后我在海底下面没气，对。然后因为其实我下水的时候，就像我带都带 U1 下去，那我会去它那个外圈，我会去大概射一下，对。然后其实我同时还有带电脑表，对。然后我的气压瓶它也有一个那个显示压力的表这样子，对。然后我那时候的状态其实是我们已经返程了，对。然后返程的是就其实。那时候深度应该5米多，就是快要上岸，可是离上岸也还有一段。对，然后我看我的残压，其实我印象中好像还有20 bar 还是30 bar 吧，其实它就是足够说我到上岸的那段路这样。可是我吸一吸，我后来发现，我吸一吸，我就发现说我的二级头好像怎么好像越来越没气。结果那反应大概只有大概2、3秒，我吸完。一口我觉得有点难吸，我要吸第二口的时候，我发现没有气。对，但是我的教练离我大概1米，应该1米5远到2米远，我其实我来不及游过去。那我那时候我其实我也没有带那个水下铃铛。对，那还好那时候我的潜伴在我隔壁，我马上先抓住他的手臂。然后去拿他的备用二级头，对，然后先把气稳下来，对，然后那时候后来教练才发现，因为其实那时候你第一件事情你要先抓住那个人，先不要让他跑掉，对，然后你再赶快去抓他的二级头去吸气，对，那次其实我后来上岸，其实我有跟那个店家，就等于说他的那个气压表差了20 bar，就是他那个不准。对，我其实我那时候我上岸我还蛮不爽的，我去跟他们那个老板，我有蛮强烈的反应这样子，因为我觉得那个其实很危险。那可是我觉得运气很好的是说，哦，刚好我的前伴在旁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我后来我去潜，其实我都不会去离我的前伴太远。那也是我潜到现在我觉得最惊险的一次。对，如果那时候我如果旁边没有潜伴，我应该就是要紧急上浮到海面这样子。对对对对。
那时候在海底多深啊？你可以这样做吗？
那时候已经5米了。对，可是就
哦，
是我们一般要做5米的3分钟安全停
嗯，
留。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可是那时候就是你准备要去做停留的时候，发现没气。对，那你离岸上还有一段，然后离海面也还有一段。可是我觉得，如果这个发生在深度在可能到10米的话，其实我觉得会
危
非常
险。
非常的危险，这样子。
真的
对，
是这只 U1 真的是陪你，真的什么都陪过了这样子。
对，就对啊，就其实就有上到台湾最高就是玉山主峰嘛，那时候就有上到主峰，然后海底的话。最深应该是潜到30米的地方，这样子而已。对啊，
OK，哇，对，
就蛮多回忆的一只手表。
我必须说，我跟我最多回忆，你有没有考虑买一些就电子表，就是像比如说 Garmin 一些 smartwatch？OK，
其实我自己有 Apple Watch，那因为我的工作基本上是 work from home，我有时候我需要记录一下，我怕。我整天都没有动，然后越来越胖这样子。
哦，是这个东西，哦，OK，OK。
对，或者是做一些运动的记录这样子而已。
明白，明白。OK，因为 Garmin 有出一些潜水电脑表啊，或者是 GPS 表啊，等等的，有考虑这些表吗？
其实没有因为老实说，用到的机会没有到很多。 对，那有需要用到的时候，基本上就是跟前店借这样就好了。所以就暂时没有考虑购入那些手表这样子。
明白。OK，好啊。因为我想要讲的就是，其实我在做这种运动的时候，都会带着我的 Garmin 的Phoenix。对，它就是
有看。
超多功能的，打高尔夫球也有，骑脚踏车也有，骑脚踏车也有。对，然后现在更好是，它又是那个，我现在最近 upgrade 了，就是现在是又有那个太阳能，就有太阳能，然后又比较又可以骑脚踏车骑更远，然后又可以撑比较久这样子。对，OK，因为可惜这样讲让我觉得说，那我下次应该带着我的机械表做一些事情，因为我被人说我去干嘛都会就带着 Garmin 这样。哦，有啦，我去印度的时候有带我的 BlackBerry 58。对我而言，去印度是个冒险，对。然后那个，对。
对啊，其实像我出国，我也是会，我选择 U1 的原因也是它看起来比较低调一点。对，就是可能要有在看手表的才知道说，哦，那只手表可能还不错这样子。对啊，因为毕竟我觉得旅行还是越低调越好这样。
That's true. 对，没错。好啊。那我其实说到表啊，我刚刚又想要绕回来，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今天的主轴就是你跟你老婆跟你手表跟融合。我想问一下说，刚刚你有提到说你老婆之前是钟表编辑，然后你觉得说啊，其实她有知道了一些钟表知识，你那时候还不知道这样子，那可以分享有分享。什么样吗？因为我一直很想了解，是说以我们这种，就是不是从正统，就是可能手表教学出来，就只是单纯是爱表的人，跟钟表编辑的知识的差别有什么不一样？对。
其实我觉得这部分呢、啊，因为老实说，我觉得手表它的学问非常多，那又加上说，就像我们选择的路线非常多，就像好，今天一个玩老劳的玩家，我如果去跟他聊，我应该是都不知道。对，就像 Raybar 里面那个也有一位，他就是专门收老劳的，那他会跟我讲说，哎，那个面盘是怎样。其实我都是完全没办法，我只能听他讲，然后说哦，原来这个面盘这只手表特殊在哪边？对，那今天可能说哦，他收独立制表，他可能就会是另外一套说法，这样就是他是分享另外一部分的知识。对，那对于我太太来讲的话，其实，我现在没办法非常的很明确的说出说他当时是跟我讲了什么东西，让我觉得哦，就是应该这样讲，就是他那时候跟我讲的时候，就等于说他是他的方向跟我自己手表的方向不一样，所以当我听他在介绍这些表款的特色，然后跟这些品牌的特色的时候，其实是我完全过去完全没有接触过的。对，那等于说就是他那个是，可以算是另外一条路线，跟我原本的路线不一样，这样子。
对，他们可能，这就是我也觉得不管是钟表玩家或者钟表编辑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不是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有些人看着他不一样，有些人可能就像是他可能看着他是个配件，就像你说，或者他的是你的生活融入，所以去写这个文章，这个东西可以在你生活中带来给你什么？像 Richard Mille 是个 lifestyle 的手表，不然就是很在那个就是 CP 值或者在什么配备是什么样的，是几多少 hour reserve power reserve 啊，还有多哪些功能啊，多少些复杂功能等等的，所以其实这是也是玩表好的地方，每个人看它的不一样，这样子。所以其实也没有完全说哦，谁错的是对，然后谁错的是错。即使你有那只表，你看的东西可能也不见得是写这只表的钟表编辑看的地方是一样，也不一定嘛，对不对？
其实我觉得到最后，其实我们都是懂某一部分。对，我觉得 就是可能说哦，你拥有过的，就像好，我拥有过，有些我还不一定真的懂。对对对，可是就是
对。
某些人，就是应该说是大家，他会选择自己有兴趣的那一块去做更深入的一个钻研，这样子。
对，
对，嗯。
我必须说，另外就是说，嗯，钟表编辑有些时候，嗯，他们也只是老实说啦，我在听一些可能不只是台湾，可能国外也是，就是很多钟表编辑他们就是他们其实学艺术的啊，或者是学学 journalism，可是他们可能对表不懂，他们只是就是开始找工作的时候就刚好就掉进这个工作里面了。对不对？他们就可能就是掉进来，所以其实他们可能对，甚至不要说钟表的编辑啊，就是连卖表也是，就是哦，他们就是，也不是喜欢表啊，就刚好有这份工作，然后就来做做看。对啊，跟我们这种哦，就是因为会花钱，会去钻研，会去做 podcast，会弄个表具有那样东西，那是不同的，就是完全都不同的角度了。我必须说，所以其实也没有绝对对与绝对错啊，就只是就是看他们写的文章或看他们的内容，你会不会喜欢而已。
对，其实我觉得是对，然后我觉得也是因为大家的切入点角度不一样，大家选择的方式不一样，所以其实就像每个表友他背后都有不同的故事，那大家彼此是去 share 彼此的故事或者是看法跟观点，我觉得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对啊，对啊，
对。
特别是我们男生，就是你可能去哪，你就是衣服会换，或什么东西会换，可是你可以戴着那只手表，就是你身上一直可能就可以一直戴着手表，然后那只手表跟你创造的故事就是不同，对。
就像我 U1 其实已经带到有点感情
那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
了。
记得你跟你老婆第一次约会，first date 是戴哪只表吗？
First day 哦，大飞，
OK，
对，大飞。然后，可是重点是我的大飞不是现在这一只，对，我是500901黑面的。对对对对对，
有特别选哪一只吗？还是刚好就你记得那天是哪一只这样子？
因为我那天我记得我是穿的比较 smart casual，所以我就选择大飞。对，然后我那时候其实我那时候还没有买到小王子那一只这样子，对，所以我那时候是戴黑面那一只。
那你求婚那一天呢？
也是大飞。
哦，也是跟服装有关吗？
对，然后我觉得也跟天气有关啦。对，因为都是在冬天，那冬天我其实我比较会戴皮表带，然后加上穿着。对，然后对，可是求婚那一天其实就是小王子这一次。
那 OK，那有什么比较不会太私人，然后也是可以就是可以聊的，对，
没关系，你可以问问看，然后顶多剪掉的就
哦，好啊，那没有啊，其实没有，就是说，就求婚还有什么，这两个人会在重要日子是什么啊？你们是最近登记对不对？那你们
登
登记
记
那
也是
天
大
呢？
队，
登记是大飞哦
登
，OK。
记也是大队。
所以他
哎，
如果
所
听
以
了这个 podcast 会不会不爽？
没有，可是哦，我觉得这边可以讲一下，就是我们其实是拍婚纱，然后他生日，然后登记。对，那拍婚纱的时候，其实我就是带蛮多只表过去，因为我希望我每一个造型都有不同的一只表。对，因为我其实就像我前面讲，我觉得它对我来讲是生活很重要的一个元素，所以我每换一个 style，其实我都会换一只表，对，去搭那个 style。对，那隔天他生日，那时候我戴的其实就是 Omega 十一。对，就阿波罗斯，对，就是为什么选？如果说为什么选阿波罗斯一，好像也没有为什么，就是我那天刚好想戴阿波罗斯一，然后又跟我的穿着是搭的，对，然后登记那天就是换成大飞这样子，
明白。
对。
那好啊，那这是给你一个机会，因为是未来式， 那你结婚那一天你觉得你有预想会，你可以预想你会那天会带哪一只吗？会想要带哪一只吗？
其实我觉得应该还是大飞，
哦，
对，
很
因为
好，
其
我觉得它
实，
是你的 dress watch，就是大飞啊。
对，因为其实我自己，就像我前面也有讲到说，我原本想要买 Lange ONE，对，那如果今天我有入 Lange ONE 的话，我觉得就会有不同的变化，这样子。对，那我其实我有一些。表的话，就像是还有一些沛纳海或者是劳力士，对。可是对我来讲，我会觉得说，在重要的日子里面，我会以现在来讲，我就是会挑我最适合我自己的那只表去戴这样子。
OK，所以基本我觉得这样很好啊。你看，你最有你跟你你跟你老婆最有意义的表都是在大飞的鉴定上，对不对？最有意义的时刻都是大飞鉴定上。
对，对。那对啊，其实对啊，诶，其实你没问我还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对，
哦，对啊，对啊，对啊。那我帮助你OK。那对我就所以现在先恭喜你啊，因为我知道你们公证了，你们已经也是9月打算要就是办婚礼嘛，对，所以现在这个趁这时候先恭喜你啊，就是能因为手表结识到好朋友，我们也是因为手表结识嘛，然后再进而知道娶了你的老婆，然后又就是这么融入你的生活里面，这样子是非常棒的。
谢谢。
所以你基本上你在2年前就知道你会娶你老婆吗？是这样讲
其
吗？
实应该这样讲，就是我们有往，就是有在规划这件事情。对，那其实他在2年前的状态下，就是我觉得工作是一个变数。对，那有一些就是不确定的变数，但是。就是我知道说我们想要往这个方向去这样子，对。那后来很幸运的是说，就是工作上面有变得更加稳定，对。然后加上说，我自己是觉得去年12月那个 timing 是真的是一个买一只表，我觉得是最有意义，然后也是最值得的一个时刻。对，因为我也是在去年12月的时候求婚，对，所以，我觉得那个 moment 是最适合去买一只表做纪念。那我也在，因为我知道说，在那时候的时空背景下面，你订表可能要等，或者是你可能要早，对，但是我也去做了这些东西，那。我真的，其实老实说，我对整个市场环境那时候是有一点失望的，对，所以我在那几年，我的买表的数量我下降非常非常的多，因为我觉得机会成本太高了。那我觉得就像我生活里面，我还有很多其他的兴趣，对，那我觉得说我没有必要为了玩而玩。然后为了纪念而纪念，对，所以最后我觉得就像到现在，我也没有机会入手。那我觉得可能就是那只手表的缘分未到这样子。
所以你说那一只表就是朗格一嘛，对不对
Lange ONE 的世界四驱。
？Watch。这个说到这个，他们去年3月，他们改了他们的 policy 以后，这个就不回头了，朗 格就不回头了，可能要换个另外一个 target 了。对，他们改成好像是有些特别表，必须要等。然后他们也好像也不给 AD 这样直接做一个批发的这种动作，就是可能就是他们要选客人，简单的来讲，对，然后选客人的结果就是某个程度上就是这客人要有一些购买历史。
是啊，可是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很多的现在的品牌状况啊，其实它对 因为像过去疫情能飞的时候，老实说我在台湾其实没什么消费记录的。对，那家族那边其实过去也有说要有所谓的贡献累积之类的，但我们老实说，我们遇过不止一次放鸟这件事情。对，那我也听了很多表友，就是也遇过相同的事情，所以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我买表，我觉得我不会有什么所谓的品牌忠诚度或者是店家忠诚度这件事情。对，因为其实，我觉得这段要讲吗
我可以
？OK，
删掉，你可以讲完啊。
对，可是其实我就觉得说，那种感觉是很不好的，对。然后你，因为你看，就像我们买表，就是为了开心，或者是为了一个纪念，或者是一个犒赏，对。但是我觉得那个就是回归，我觉得已经跟初衷相违背了，对。所以我会宁愿选择不要去看其他的兴趣，对。其实我觉得车子现在也是有点这样啊。我看我堂哥他最近也是想要买那个 GT4 RS 啊。对啊，然后你说二手的，就是被那些车商然后一直往上炒，然后新的就是定价比别人贵，然后选配又比别人贵，对，然后又等车，然后什么什么又要加钱，对啊，那我相信说，我觉得如果你今天你的钱是自己辛苦去赚的，我觉得就算你有能力，你也不会想要轻易的让这些钱就这样子出去掉，所以。就整个大环境啊，对啊，那我也其实我就觉得说，如果后续真的还是这样，一直状况是这样，那我就觉得说，就放弃这个兴趣。对，其实我觉得我这几年有一点已经是一半是这样子的，对啊。
对，说到这个，我必须要提到你 collection 的一只表，因为这只表很少表友看过，我也不是很少，就是这个对我而言，其实你会买这只表，我也觉得蛮特别的。那所以我想要问一下，因为我对这只表好奇，就是你的 Gray Hand 那一只是50 millimeter，对不对？
没有，那只是46，哎，
46。
44，
哦，是，对，你为什么会想要买这只？因为其实我对这个品牌不是很熟，所以我趁这时候，也问一下这样子，让表妹认识一下这个品牌。为什么会考虑买这只 Gray Hand 的
OK，
Chronofighter？对，Chronofighter。
其实我从很久以前我就一直蛮喜欢 Gray Hand，就是我对它的造型我很喜欢，对，尤其是它那个手榴弹的暗板，然后跟它有一个系列是剑鱼的造型这样子，对，那我觉得回归到就是我觉得就是适合我，对，我觉得它换上弹药带，然后它的面盘是做一个复古的造型，复古的面盘。对，然后配上7750下去改的机芯，对，那其实我一直觉得那只是，我觉得我戴我自己会觉得会很好看，对，那后来就是因缘机会下，我觉得就是刚好有一个漂亮的价格，对，然后又加上说我一直想要买的手表，我又一直买不到，所以我就觉得说，哎，刚好那个 timing，我觉得。在能力范围内，然后种种条件我觉得都 OK，所以我就入手了那只手表这样子。
我真的觉得只有你戴得起，只有你撑得起那只表。对，
对，
对
其
我。
实我觉得那只也是蛮特殊的啊，就是比较，就是台湾那边很少的人会去，应该会去选那只表
这你大概是我认识唯一一个有 Gray Hand 的表，虽然说对，至少在 IG 上面啦，我应该没有看到其他人这样子。对，OK，好啊，那我好，那差不多我就下一个 segment 了，我就开始聊表具了。对，我必须说，Jason 其实对我也应该算个前辈啊，就是以表具来换钱，因为我真的
没有
没参加所有的台湾的表具，那我知道 Jason 对台湾的表具都很熟，是不是？对对，跟在聊录 podcast 之前有聊一下这样子。那所以以你的经验来讲，我必须说，我在创瑞霸之前，我只去过的两三只小猫，就是几个表友，两三个表友的表具，大概去两三次而已，这样子，在台湾啦。所以我想问一下，说，你对于表具的看法？对，因为现在的环，当初可能环境没有这样想，可是现在的环境下，就可能连表具才可能看得到，平时在店里面看不到的表，
其实我自己是很喜欢参加表聚。那表聚的参加表聚的原因，就是因为玩家之间的交流，我觉得那个会是最真实的。对，所以它其实我觉得它可以帮助在你选表的时候，它会是一个判断，然后加上所以你可以认识很多新的朋友。对，因为毕竟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兴趣，这样子。对，那我觉得表具上面你也可以在一个最自在的状况下去欣赏一只手表。对，那去听拥有者，因为我觉得拥有者他一定是有先做过功课，然后他才会选这只表，所以他一定很清楚说他选这只表的原因跟这只表的特色是什么，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参加表具，我觉得这个会是对，如果对手表有兴趣的话，我自己是很推荐。那我觉得它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了解。那你参加那么多台湾的表具，那你有来过瑞霸台湾也两三，我不知道几次，应该蛮多次。那
我也不太记得几
你
次。
觉得瑞霸台湾，有什么可以进步的地方？对，这一起比起表具的话，我们这样未来往那个地方努力这样子。
我其实我觉得就是自我介绍，对。不过这个东西好像有一次有加进去了，
对，
是吗？对，因为
有。
我那次好像刚好没去。对，因为我自己是觉得 Raybar 就是大家搞不好在网络上都有互动，但是因为大家平时都蛮低调的，所以在社群媒体上面可能不太会有个人照片，那就算有，你可能到现场你也不知道谁是谁。可是搞不好你们在网络上互动是非常热络的，所以我觉得有一个自我介绍，让大家知道，哎，彼此谁是谁的，我觉得是可以加速大家的互相的熟悉程度。这样，
有，刚好你那一次没来，
对，刚好就是没来，然后后来就疫情嘛，疫情就停办这样。
对。不过先也让少，可能7月会弄一个吧。对，有机会跟一个可以地方可以给我们场地，然后像 Make Gallery 有这样一个场地，然后也可以就是就有一些 agenda 这样子，
对，我这边我也想要反问 Joe，就是，你其实你自己对 Ray Bar，你有什么，就是他希望他走到什么方向，跟他希望变成一个怎样的一个 group 吗？
有啊，其实就是 agenda 里面就是说，第一点就是我希望我去 Red Bar Global Meetup 的时候，有一群可以跟我一起去的表友这样子，然后也可以我们可以代表台湾，作为身为一个台湾的 collector，然后可以代表台湾这样子。然后呢，第二部分就是，第二就是可能就是。就弄一些，我是后来才知道，其实不行这样做，就是弄一些就是 club watch，就是我们就几个表友这样子，你要加深表友之间的感情，就是要有一个同样的一个手表这样子。然后后来发现啊，原来不能用 Red Bar 的名义去做一只手表，因为 Red Bar 是个 global 的，就他们 global 是在纽约的一个 trademark。那所以他们其实也有本身就 Red Bar Global 跟其他的品牌合作的品牌。的手表嘛，所以我们就只能买那一种表，而不是说 Reebok 台湾自己的表这样子。不过这也没关系啦，就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上有对策，下有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嘛，我们在想办法嘛，对不对？然后第三的话，其实就是 promote 台湾了。我觉得 Reebok 对我也某程度就是会有个台湾在里面，就是 promote 台湾，因为我必须说啦，就是因为可能语言的关系，台湾就没有这个， 就是没有很多人可能是因为中文因为语言的关系，就没有就是很少知道说台湾是怎么样的表，就是怎么样深度是如何啊，标的深度是怎么样啊，或者是就是这里的日怎样？因为我必须说啦，那些瑞士、那些法国，他们那些会经营，比如说香港或者新加坡那些表友 collector 里面，主要原因也是因为他们讲英文嘛。可以直接跟 collector 讲话，你看去 Max Booser 去新加坡，对不对？然后就直接跟 collector 对话。他们独立制表最喜欢这样子，他们最喜欢跟 collector 可以有个对话的环境。对，那我觉得台湾就是要有一个 voice。对，因为我们必须我们买的手表蛮多的，而且有很多，比如像 Jason 你刚刚说，你其实在 COVID 之前，你的表都是在国外花的，对不对？其实台湾人也很多是在国外买回来的，就是在 COVID 之前啊，所以其实我们贡献的其实很多很多，对不对？我们其实台湾有很多很深的、很深度很深的 collector，对不对？像那个 Christine Kling，对不对？Kling Christine Kling，台湾就两只了，其实没几只的表，是个德国大师，而且甚至连这品牌名字你也知道，而且很多 auction 里面 auction 下来的一些表，其实都是台湾的，就是表友这样子。所以，而且台湾必须说啊，就是台湾可能经过之前的，就是经济都很好啊，可能是70年代、80年代、90年代那一段时间，就是觉得那时候就是可能就是一开始买表的人就是买一些比较 shallow 这样讲嘛，这样讲可以吗？就比较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像 Anging 啊这种表，可是我觉得台湾表的 collector 的深度越来越深。那可能别的地方可能大陆看来显然是刚起来，可是台湾其实已经就是越来越深度了。那 Reba 台湾不但是可以 promote 他们，也可以 promote 一些表，给台湾的 collector 知道这样子。虽然可能，对啊，可能就是，可是 again 就是我觉得就是有个 channel 从国外想要进来，或者是不是想要了解一下台湾的 demographic，因为我必须说，台湾的媒体状况的话，会是造成是说，那对于那些国外的品牌想要走台湾，一定要经过媒体，就一定要经过媒体。那些东西大家知道都是已经从钱上堆起来，那钱堆起来的东西，媒体绝对不会说坏话。他就已经都说好话，你钱给我越多，就是越好话越多这样子。那我觉得就是我们都是我们以一个 collector 的角度出发，我们就是最 mutual 的。我们可以讲我们看到的东西，我们讲我们自己买的表，这是最真实的。你已经不够不再认识，我们也没有就是谁付我们钱干嘛干嘛，所以。Again，就是说我们要 promote 台湾，我们也在 promote 台湾的 collector，让全世界知道台湾的 collector 啊，然后的声音这样子，对，大概是这是大这三个主要的走向这样子啦，对，
了解，对，
这是我的愿景。可是 Again，这其实就是看 Again 也是看我对这个手表的热情还剩多少？这样子，就像你，我必须说，我也很承认，就是我可能前几年蛮多表的，然后最近这一年，虽然今年蛮不少，可是我都懒得，都有点懒得放在 IG 上面。我现在可能有3、4只新表还没拿出来放在 IG 上面吧。对啊，就是不是懒了，就是说，就是觉得对手表这个。可能就是会有点不失望，就是市场目前的状况有点有，但有某程度上也是，也不知道该失望还是该高兴，因为就是你之前买的表都已经涨起来了嘛，可是当初买它的原因也不是因为要涨它，也不是把它当投资者，要么就去买台积电股票就好了。哦，台积电股票不能现在可能不能买，哎，现在是好时间可以买，对啊。可当初如果说1年前、2、3年前买台积电股票的话，哎，其实2、3年前，其实那时候才250而已。啊，算了算了算了，不要再讲了，不要再讲了。 现在就算掉到480，其实也还 OK。对啊，对啊，对啊。Anyway，反正就是如果说当初花那么多钱买了表，其实那时候都放在台积电里面，其实现在也还好，现在还 OK。就算是台积电最近下来也是 OK 的。Anyway，不是重点，要离题了，离题了。对，好，那我知道，就是 Jason 今天你跟我们讲的，就有关于 Redbud 的，就是这个自我介绍的部分，我也努力的。就我觉得下次每次来都大家要接自我介绍。我们上次是有介绍，就是每个人都要把自己 IG，因为我们 Redbud 都已经用 IG 来称呼人家。我自己老是必须说我要记人家的 first name，其实很难，可是要我记他的 IG ID，我都记得住。
比较简单这样子，
对，不过我每个人都认识啊，所以所以有谁不认识都可以问我，因为我一定是看过，我一定是做那个 filter 的人，对，
了解，对，
好，
好，
还有
所
什么
以
问题要问我吗？
应该，对，因为其实我自己也有想要，我其实我后来也是 LangGangOne 跟 Zywork 我在选这样子。
Jason，不要想了。
你说我不要想
朗格就像是当初的 FP Jones 一样，那个船已经开走了，那个已经离火车已经离开车站了，已经往前冲了。你不要再去想他了，你越想他会越痛苦。
不过我觉得就是像我第一次看到那个刘永廷他那只 FP Jump，然后应该是蓝面那一只。对，然后那时候我问他说：“诶，你那时候你入手多少？”然后他跟我讲了一个价钱，我说：“好。”然后结果等我存到钱的时候，他已经飞到外太空去
哦，那个恐怖，那个恐怖。他当初入的价格，我可以想象应该五六十万而已。他现在价格是300-400万。
是啊，然后你就想说啊，钱都就是。你设定的那个目标，然后当你达到那个目标的时候，它已经飞到外太空去，
FJ 是个特例啦，我必须说啊，当初在台湾还 discount 嘞，私底下跟我讲还 discount 嘞，还没有人要买嘞，就是在店里面。那时候台湾有个 AD 啊，在桃园，
对，桃园那一家，
就进去就可以买 CB 的 Colorado Blue 的。现在
所
想
以。
怎么可能？只是就是因为被 Watchbox 炒起来啊，
是啊，
对吧、啊？人
所
就越炒啊。可是，我必须说啦，我在我那笔钱，我其实那时候有同样的价格可以买到一只 Resonance FP Zone Resonance，我没去买，因为它是黄面，有点丑。我不知道怎么配衣服，就是淡黄面哦。它如果是浅黄还可以，或者就是稍微皮肤黄一点，它是淡黄面。我天哪，这个，那在价格是当初我买在我的就差不多。可是我当初就回到去说，我买它这只表，我真的 aesthetically 我不知道怎么配衣服，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就是我因为大家喜欢 Fashion 才买嘛。我必须说，它的 dial 真的很漂亮，它的 dial 很漂亮。可是它的 resonance，它的机芯，我也觉得是很特别，就是你知道共鸣嘛。对。可是我后来没有买，因为就是完全跟它的就是它的面盘，如果说面盘如果是黑白的话，我就 OK。反正就是 anyway，反正就是觉得那个淡黄面就没有办法接受。结果呢？飞的跟什么起，那个价格飞的跟什么一样。然后现在在 work 也是啊，现在在 work 也飞起来，可是没有像是在 FJ 这么恐怖啊。可是在 work 已经是，我看 Chrono 25都是250以上，
是啊，我就是想说，
所以
哦，真
你
的
know
是，
don't even think about it, man, just forget about it。而且我那一次是 discontinue 了，所以他另外一件他也是 discontinue 的关系，所以就是也没再出了，然后就是市场剩多少就剩多少。不知道他未来会出什么了，不过他可能就会像是，刘大大那一只，那个像是那个 date 那一只吧，对。好，也很晚了，我们都还没聊完。那最后会有一些几个 rapid question，那你就这比较跟表可能有关也无关了。那我会问一下，就是说pornograph 或是 GNT。
Chronograph。
OK，那你最喜欢的城市或是国家是哪一个
德勒斯登，德国。
？Why？
我觉得它的历史跟整个城市的氛围，我自己是很喜欢，因为我自己看过目前我觉得最精致的工艺品，我是在德勒斯登看到的。对啊，附近就是朗格、格拉苏蒂那些，就是它，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工艺的小镇这样子。
了解，喜欢潜水或者登山，
潜水，
喜欢单车还是摩托车
重机，
？OK，哦，that's OK，好，是数位相机还是底片相机？
数位相机。可是老实说，两个其实我都没什么感觉。
哦，真的吗？OK，那你是拍立得那种吗？
我其实对我来讲，拍照我就是记录生活啊。对对对对，所以我其实我没有很认真去研究说到底要怎么拍，我就是随便拍，然后拍个感觉这样子。对，
你喜欢照片还是影片
影片。
？OK，大概就这样子吧。那你
OK，
最后有推荐哪一个IG 给我们表友知道吗？
我看一下他那个 IG 到底叫什么。
哦，你是说刘大大那一次哦？那就我就直接讲吧。
Time forever，
time 点 four 点
爱点 for 点 ever。
ever。刘总，刘大大的
对，
IG，台
对。
湾最强的独立收藏制表收藏家，朗格收藏。手表制造家，对，
他应该
朗
也是
哥，
世界最强的收最多朗格怀表
对，他可以开个朗哥
博物馆。
museum 了，对，博物馆，对，大家一定要认识这个人。
对，而且我觉得他其实他是真的对手表非常的有热忱，这样子。
是的，他其实有在我们的表友 podcast 上过。他在忘记第几集了。他是在，反正就是在前面几集有一次独立制表的大 PK 的时候，他就是其中一个，刘大大就是其中一个guest，对，
了解，对，
好，那就这样子吧。那谢谢 Jason 这些时间。然后表友，如果说你们喜欢这个 episode 的话，也帮我分享给你其他的表友朋友们，好吧？因为对我们这个需要很多人听，不然这样辛辛苦苦、努努力力这样创锐霸，然后弄这个没有人听，实在是太可惜了，对不对？这内容都很好啊，我都不懂为什么没有要听。对，至少这次要超过5个人，好不好？就是对不对？超过5个人，就是你跟我跟可能你老婆，然后。可能另外两个，至少我们要第6个表，这个不要听这个 podcast 这样子。好，
OK，OK，okay, okay. 好
好，谢谢 Jason。
，OK，就谢谢，好。